喺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特别是讨论很多教会的问题的。这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教会是一定会碰到问题，而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解决呢？《使徒行传》给我们有很多的亮光。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章圣经被应用为一个的分水岭，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之前讲很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后来开始转变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怎不知就是这个时候引起一些的纷争。请大家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先看由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头一句。希望大家都翻开你手上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由第一节看到第七节的第一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国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利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原来当保罗和巴拿巴一路开始旅行传道，就有很多人信耶稣了。咁大家都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即是他特别向那些希列人罗马人周围的人传福音，就不是主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点不知有几个犹太教的人就起来，就说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一定要守割礼，不单止守割礼，还要很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说不得，这件事是不合真理的，神的救恩已经来到，救恩是临及万人的，怎可以要求这些外邦人现在又来行割礼，又守摩西这么严格的规条呢？不得。于是他们就起了很大的辩论，辩论到面红耳绿，辩论都很紧要。不单止他们辩论，他们还说这件事一定要上去耶路撒冷开一个的大会，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被形容为耶路撒冷大会，是教会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在开大会的时候，第七节那里说，辩论多了，仍然进入一场很激烈的辩论里面。保罗为了维护真理，保罗为真理的缘故是永远不放弃的，他一定要站在真理那一边，坚持到底。真理怎可以有妥协呢？真理是绝对不能够退缩的，是就是，非就非，一定要争辩到底。所以在第十五章，我们开头已经见到一场大辩论。好在耶路撒冷大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经过研讨辩论之后，决定外邦人信耶稣不用行割礼，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救恩是临到所有的人，因信称义。怎不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最后尾那里，又见到另外一件事，我们都觉得挺难过。请大家继续看，我们看第37节，首先已经读过了。巴拿巴就有意思要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作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去居比路了，而保罗呢就拣选了西拉，亦都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不单止开头有一场很大的辩论，辩论完了就回去了。 保罗同埋巴拿巴呢一对嘅拍档啊，喺第一次旅行报道里面非常之顺利，非常之好。点不知而家就有意见啦。保罗话马可呢个后生仔靠唔住啊，本来约咗去医院报道，结果又缩沙，到时冇出嚟啊。啊，明明讲定一齐去报道噶嘛，佢又半路中途啊，半途而废啊，走咗。咁嘅后生仔靠唔住啊，唔可以带佢去噶。巴拿巴就话唔系啦，俾个机会后生仔啊，可能佢会悔改啦，或者会认错成熟啲啦。两个就拗啦，拗到一个地步，巴拿巴话唔得，我一定要带马可去。保罗话咁你行你嘅路。保罗话我另外拣过，就拣咗西拉。于是两个人分道扬镳。但我好想讲嘅，圣经里面用嘅字眼都好唔同。在十五章的头半部，保罗为了站起真理那一边，是竭力的争辩，一定要辩论到底。但是下边只不过是意见的不同，就不牵涉到真理的问题。好像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说我要去非洲做差传报道，有些人說不是，非洲已經很多宣教士了，我要去荒島，我要去新基內亞，去野蠻部落，去未開發的地方傳福音。於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看法，有些或者第三個說不是，我要去中東向回教徒傳福音。請問我們教會怎樣處理不同的意見呢？在聖經那裡說，當巴拿巴決定帶馬可而保罗带西拉去的时候，请大家看回第四十节最拉尾那句怎么说呢？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原来教会一样为他们祈祷。我想教会不会这么偏心啊，只是为保罗祈祷，保罗你带西拉去为你祈祷。不是，我想教会都一样为巴拿巴祈祷的，巴拿巴你带着马可你去。今日我哋对于真理我哋绝对唔妥协，但係对于不同嘅意见教会必须要接纳。我諗起呢个政治好转变嘅时候，我深信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好多唔同嘅意见，但係嗰一啲唔同嘅睇法，不同的意见不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合而为一的福。我们看见保罗当碰到是一些真理是圣经原则的问题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几大坚持到底，圣经讲了这样就是这样的，我们绝对不妥协。但至于有意见的不同，睇法的不同，主张的不同，那有什么所谓呢？有些喜歡去非洲就去非洲，有些喜歡去中東就去中東，教會都為他們祝福，教會都為他們禱告。或者可能因為香港一路我們過去很少講政治的問題，所以當現在有些事出現的時候，我們真的會有很多種不同的看法。但我想起外國很多的教會，特別歐美，他們已經很民主，已經是很有經驗的國家，他們會有很多的體會。譬如一間美國的教會，我想會友裡面有很多是加入了民主黨，有很多是加入了共和黨，有不同的黨派，那又怎樣呢？大家都可以在同一間教會裡面，不能夠因為我對政治上面的看法不同，就跟他呢覺得哎，你不對的，我這個看法才對。在美國國會裡面，因為都有不少是基督徒，我知道呢，就他們有一個團契，他們時時有早餐祈禱會，國會議員就一起來到吃早餐查聖經開會祈禱。吃完早餐呢，可能就開國會，開國會的時候就辯論了，因為我是共和黨的，你是自由黨的，你是什麼黨的，大家的政見就很不同，可以在開會的場合駁到面紅耳綠，我批评你，我攻击政府的政策，因为我想监督政府，这个是向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各人都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但是当国会辩论一完毕出来的时候，可以大家揽住我们是主里面的弟兄，可以大家再一起坐下来到祈祷，一起读圣经。在政治上面看法的不同，绝对不能够影响我们在主里面那个生命的结果。为什么今天我们成为弟兄姊妹，是因为你和我都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是因为你和我都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在主里面因着同有一个的拯救，同有一位的主，我们那份是比血浓于水更紧密的一个主内的情谊，生命的结连。虽然在一些事上面可能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会有不同，但是那个绝不能影响我们合而为一的。如果因为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我们对一些东西的看法不同，我们就起了分裂，或者有分化，我们就正正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是一个分裂者，魔鬼是叫人彼此不信任。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必须要合而为一，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和而不同。没错，我们一定要接纳我们中间有不同，正如我们以往都是这样。譬如传福音，有些人呢就很喜欢医院报道，有些呢就喜欢乡村报道，有些呢就很喜欢个人报道派单张，有些呢就喜欢大型报道会的，所以我们明年呢要请郭培理牧师来再起香港开一个大型报道会。有些人就不同意见，开大型报道会有什么用啊，虚陷一轮啊，那些人就走晒了啊，我们应该逐个逐个人全福音咁先是。我绝对没有资格批评那些赞成开大型报道会。我不能够因为我主张我喜欢个人报道，我就攻击其他的人。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接纳。有些人他喜欢去非洲传福音，今天让我们为他祈祷，因为神将这样的负担交给他，他就去非洲传福音。有其他人喜欢去印度，喜欢去中东传福音，那就由得他去咯。教会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这个是必然的。当我们望下今天的会众，我们的年龄都很参差，有老人家，有成年人，有青年人，有儿童，有少年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专业人士，有其他的人，我们都有出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合而为一，这个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之后，我想没错，他们行不同的路线，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但是这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够影响他们彼此那个生命的结缘。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临离开世界之前所作最后一卷书，他怎样说？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请大家看完细节，传道或作服侍我，马可在服侍我的事上面对我有益处。保罗爱马可，虽然他以往曾经觉得不可以再带马可去传道，但并不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两个就分开，他两个仍然是主里面的兄弟，大家是何等的亲密。所以到最后保罗作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仍然提起马可，因为马可对他来说是很亲密的朋友，在服侍他的事上帮助了保罗很大。我担保以后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看法仍然会很不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仍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立场。譬如说 港人救港，你签唔签名？我签，你唔签，咁系咪表示我哋唔同？唔系，冇错，我哋喺有啲嘅睇法上面，我哋的确会有分歧，我哋会有唔同嘅意见，我哋会有唔同嘅主张，但系嗰一样嘢绝对不能够影响你同埋我喺主里边嗰个生命嘅结连，因为我哋同有一位嘅主。今日下面我好想同大家简单嚟到睇一睇耶稣对政权嘅一啲嘅睇法。我谂今日好容易引起好大嘅唔同，就我哋对政权系点睇？冇错，耶稣佢唔系一位嘅政治家。耶稣喺圣经里面讲到政治嘅问题都系好少嘅，但起码我哋都可以了解耶稣对政权系一个乜嘢嘅睇法。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哋睇十一节。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最跟从你。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政权，但政权那个权威，那个权力在哪里来呢？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解答，一切的权力都是由神所赋予的，是神将这个权交给一个政府，将这个治理人民、管辖人民的权交给政府。所以当耶稣接受审问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律法底下接受审问，比拉多是当时罗马的巡抚。我想起比拉多的衙门里面一定有罗马帝国那个徽号，起耶稣被绑住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耶稣说：比拉多，没错，你今天有权审我，你有权用法律来到盘问我，但你知不知道你的权、你国家的权在哪里来？耶稣他说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所以一个国家必须要是秉公行义，爱他的人民、保护他的人民、管治他的人民，以致这一群的人民可以在神的底下生活得更加好。这个是耶稣很清楚话给我们听的，政权是由神那里赋予他的权柄，所以地方的政权是有权的。耶稣从来没有想推翻这些的政权，耶稣是叫我们都信服这些的政权。但是怎样信服法呢？耶稣继续来到去教我们。咁当时大家都知道个背景啊，巴勒斯坦系属于罗马帝国嘅殖民地，殖民地咧就要有赋税、纳税嘅责任。罗马帝国有时用好苛刻嘅条目啊，嚟到咧想起一啲殖民地嗰度咧嚟到咧搜刮钱财，所以有时有啲嘅税系好唔合适嘅，同埋咧嗰啲嘅税利系用一种包税嘅形式。所以有时他们是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搜刮人民的财产，是很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有些人为了跟这个政权对抗，他们就抗议不交税。不交税呢，就正面向政权挑战。所以有一次有班人来考耶稣，他说：耶稣，到底我们应不应该交？意思就是说，耶稣你表态，你是反对政府，还是你是站在政府那边？麻烦你答我。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对中国的政权你怎么看呢？请问你怎么答？是要表态。请大家一起打开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这段圣经非常之重要，我希望大家 好留心嚟到睇马可十二章十三节开始。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遵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正正实实全神的道，立罪给该杀，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立不该立？呢班人好犀利，佢哋揾到一个最难嘅难题，要嚟到刁难耶稣。如果耶稣话唔立，耶稣即刻打为今日嘅名词就系反革命分子，即刻可以即捕即杀啊，都无需审讯。如果耶稣话交税啦，我谂大部分嘅犹太人即刻会撇弃耶稣，因为耶稣向呢个政权低头。佢哋先赞耶稣，佢话耶稣，你系一个诚实嘅人。乜嘢叫做诚实嘅人？即系话耶稣冇向风洗你啊，咪即管信服下佢咯，口里边话支持支持。心里面不支持咪得咯，唔好做啲咁傻嘅事咯。我哋知道应该里面点噶。耶稣佢绝对不遵情面，圣经点讲啊？佢唔系凭外貌睇人，唔通做骑墙派咩？唔通睇定啲先，睇下边个得势咁就跟边边风啦？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埋没我哋里面嗰个好坦诚嘅心，里面系点就系点样，我哋必须要正诚实。耶稣就系一个咁样嘅，耶稣冇虚伪，耶稣冇伪君子，耶稣唔系口讲一套，心里面做嘅系另外一套。佢哋赞耶稣，佢话耶稣你系一个好光直嘅，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咯。是要表态的，咁点拣呢？耶稣点样答？耶稣好有技巧，我哋继续睇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神，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耶稣话：唔该，你拎个钱嚟。佢就问我个钱上面系边个嘅样咧？咁佢梗系答系该杀嘅样。耶稣话：嗰一啲属于该杀要管嘅范围。该杀掌权的，咁你咪信服佢，归翻嘅权柄俾该杀。但系属于神嘅范畴嘅，属于神嘅事，我哋好自然唯一信服、终极效忠，就系我哋嘅神。有人觉得好似耶稣喺度讲紧两个唔同嘅层面。但其实耶稣所指的都是同一个的系统，因为所有政权的权柄是从神那里而来，神将一部分的权柄赋予给政府，然后政府来到秉公行义治理他的人。该杀管理钱币的印刷，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法律，管理好多行政的事务，该杀的事咪归俾该杀啦。但系我哋仍然有一个至高效忠嘅对象，就系我哋嘅神。所以喺早期教会里面有一位嘅神学家叫做特土良，佢就咁样嚟到解释。佢话归还该杀属于佢嘅嘢，就系有佢形象嘅钱币；归还神属于神嘅嘢，就是有神形象的灵魂，即是你自己。 該殺。今日政府好多地方都有政府嘅規，係咪？一切嘅法律、各樣嘅事，我哋好多日常嘅事務都係歸政府管，因為有政府嗰個嘅形象。但我哋人係按照神嘅形象做，所以我哋嘅靈魂歸翻俾神。喺今日香港嚟講，我哋都好容易應用呢段聖經咁，該殺嘅事咪歸俾該殺咯，神嘅事歸俾神。好似冇乜矛盾，冇乜衝突，但喺一啲嘅獨特情況底下，兩者嘅要求就會出現衝突，特別喺一啲極權嘅國家裏面，佢哋係要求老百姓毫無條件絕對嘅信服。如果今日人哋問你，你有冇去遊過行？請問你而家表態，你支持邊一個？請問要點？我想起大陸裏面有好多嘅老百姓別無選擇，佢哋只能夠表態，到底你係信服邊一個？所以喺《使徒行傳》第五章嘅，約翰同埋雅各當佢哋面對審問嘅時候，佢哋就盤問佢啊點算好呢？約翰同雅各，彼得佢哋點樣答呢？信從神，不信從人。而應當的，喺當我哋又要信服政府，又要絕對嘅信服神，當然兩者出現衝突，兩者出現矛盾嘅時候，我哋基督徒有乜嘢選擇？只有一條嘅選擇：信從神，不信從人，而應當的。只有神係值得我哋最高嘅效忠。所以當時，你估耶稣有没有批评当时的政权呢？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由第三十一节开始睇，路加十三章三十一节开始睇。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原来耶稣不被当时的政权容纳，希律代表当时的政府，他要除灭耶稣。所以有人就劝耶稣：你避下风头，不要再讲那么多嘢啦，收声咯。匿埋先啦！但耶稣点答呢？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耶稣都讽刺啊，当时嘅政权。当然耶稣温和好多啦，耶稣用嘅字眼唔系咁强烈。但系耶稣表达态度，佢话：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嗰啲人叫佢走，但耶稣话：今日听日。我繼續工作，冇錯嘅政權反對我，政權唔容納我，但我仍然堅持真理。今日聽日我都照樣趕鬼治病，第三日我嘅事就成全。當然呢度有一個嘅暗喻，就耶穌上十字架嘅事，三十三節。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稣好知道，如果他站在真理那一边，要付什么的代价。历代以来先知都是被杀害，所以耶稣他说受逼迫的人有福。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强调受苦，当我们选择站在公义、站在真理那一边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从一个恶势力站在一个相对的层面的里面。当两者都要求你信服的时候，一个极权的政府要求你信服， 而神又同时要求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作出选择，而这种的选择是付上代价。我不知道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睇法。没错，我们对政权我们应该站什么地步，站到几前，站到几后，怎样表达法，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浸信会有一个传统啊，每一个会友都是自由来到读圣经，自由在圣经里面领受神给我的感受是怎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到去解释圣经，拿到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保持那种合一，一种很重要的精神。没错，我和你的看法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仍然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的支持，互相的接纳，彼此的互相的依靠。在有患难的时候我帮助你，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到帮助我，我们彼此那个在主里面的连结，生命的连结是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很次要，他的看法的不同又怎会影响我们彼此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没错，我们前面行的一条很艰难的路，我们一定要选择，我们是站在真理那一边。记得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问林肯总统，他说林肯你快点祈祷，求神来到帮助我们。林肯说，不是神来帮助我们，是我要站在神的那一边。面对一个公然讲谎话、毫无人性的政权，我们没什么选择，我们只有站在公义、真理的那一边。让我们低头，我们祈祷。